这个之后呢，然后归涅不移啊，庄基之研讨有路，这时候唯识才又兴盛起来。所以我们现在很多流通的本子，像白法明门论啊，八识归语颂啊，我们有很多清代的这些法师的著述啊，如果你真实学习了唯识，你去看呢，就感觉它不合乎唯识意义啊，是在法相上的分别，那当然文字上是可以，但在讲一切法无我那边呢，讲的不是很透彻。多数是什么样的思想呢？是楞严经起心论的思想，几乎宋代以后在中国盛行的就是以如来藏楞严经起心论的思想为主，到了清代更是绝无仅有了，这多数人都是研究楞严经的。好，所以这样才促成了近代呢法相唯识研究的开展，本论因而重行于世。好，民国六年的时候，就是有欧阳靖吾的《玉切师地论序》，我读这个序，我就感觉到欧阳靖吾居士真是大智慧。这么一百卷啊，他写这个序，看了真是叹为观止。好，这个人是智慧，这个我认为他的这个思所成慧，文所成慧，真是相当高哈。那么这个是第一个有关于这样的一个注解哈，很多人呢，像我这个碟子里面有附哈，在讲一个导论什么，都是依于欧阳靖吾这个序来讲的，大陆有位法师是这样说的哈，然后作为一个概述啊，民国十三年在唯识里面很有名的就是南欧北韩，好，欧阳靖吾是最善于做序。而这个韩清静老居士呢，是最善于做科判，最善于做科判哈。那么就三十学会的这个韩清静老居士呢，跟朱费晃居士呢，同时发愿研究本论，好，而且呢，想要依此呢弘扬真实佛教经义。可是他那时候有什么感觉呢？他觉得这个窥基大师的略串，顿伦法师的记呢，不足为研究之资。且科判不分，则系统不明，没有科判，然后整个系统也不太明白，解释无据呢，则义理无当，所以呢，他认为这两本呢，还是有很多看不懂的地方，有，的确我们现在有一些疑问呢，在里头还是找不到答案啊。如果只看这个顿伦记啊，跟这个传要的话，所以呢，韩清静居士呢，他就前后批询，好，众考论述呢，自立经言，融会文义，详加校订。先是出了这个什么科句40万言，然后批询句70万言，这真是不简单的事哈。我们现在啊，要自己读一卷都不容易，如果没有这些参考资料啊，读一卷都不容易哈。那么另外还有吕澄居士呢，在1920年呢，他就发现呢，本论的摄氏分呢、啊、是杂含经的论母哈。那么随后呢，印老呢也在1971年呢、83年呢，有发表过相关的成果哈，就最主要就是那个杂含经论汇编啊。那这个美国法云寺财学院的这个妙净长老呢，从1973年开始深入研究本论。他深深的感觉到本论呢详细的说明大乘止观的教理行果哈，所以他在1996年创办禅学院之后呢，其实一开始是先讲了色大乘论，好，因为想说大家有一点唯识的基础，然后再讲了四念住，就是大家有一个就是修止观的一个根本，就开始讲本论。而我们那时候在佛学院里面呢，解门就只有这一课，不是像其他佛学院呢，说是一开十门课，你可能背都背不完了。他只开这一课，一个礼拜上课4次，但是早晚殿都是静坐，早殿2个小时，晚殿2个小时都是静坐，而周末呢，周末全部是静坐。所以呢，我刚刚讲的遗憾呢，就好像到这个时候，就到我师父这个时候呢，才开始有人 当然我强调我所知有限哈，也许有记载的我没有看到真正依于瑜伽师地论来修止观，很少很少，很遗憾，很遗憾哈。那我觉得我们呢说是不幸也是幸运，我们还能碰得到，而且呢有这么多的前人呢，已经我师父他讲得很谦虚也很实在，他说我只是开了个荒，就开了一条路啊，这条路还要继续继续的走下去啊。所以我感觉我们是站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，又面对我们现在中国佛教的一个衰败啊，又面对了现在感觉可能越来越会感觉到众生的苦啊，这么纷纷扰扰的一个世界，我觉得应该是有刚刚一强调这个续所为里面什么，我们要什么令法教久住啊，要立即有情啊，要我讲了这个动机非常重要。好，今天我们来学习这个不是为谁而学习，也不是为了打发时间来学习，是为了我们的圣道，是为了我们想要转凡成圣，为了自己要离苦得乐，为了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来学习。所以这里头会有很多不容易过去的地方，的确有些地方不容易懂哈，真的是如此。那我自己也是初学的人了，因为我2000年才回到法云寺，那前面有很多我自己都是自修的，也是片片段段的。所以像这次呢，那个讲义本来是有一些部分是依于我师父的，但我自己也去读原文，所以有些地方我讲的，因为像这位居士刚刚拿那本，你到时候千万哈，就是我想是无外无私无根爱真理哈，当然也许见解上会有不同的哈，可能我有很多地方跟我师父的说法会有一点不一样，好，但是我很感恩，就是我师父他在前面已经开了这条路啊，不容易哎。在一个都没有一个真正的有人去教导传承，完全是自修啊，然后还能够这样讲，真的是不容易。那我们是占了很多很多的便宜。那我这次呢，也是老实讲，也是被人家激出来的，就是我们听到很多从我们佛学院出来的女众呢，在弘扬本门，而我们男众好像没有人，所以我也就只好滥竽充数一下。我还是抱了这种心情啊。我也是在学习，因为这个里面呢太多太多了，穷其一生呢，我们为什么提出这个修所成地呢，就是让你能够明白这个修行的道次第啊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们现在就是摸不清楚这个事情，不知道从何下手，也不知道自己在什么次第，所以感觉到呢就是茫茫然的。所以我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心情哈。所以他创办了禅学院后呢，就带领学众呢研读此论，以此建立佛法的正知正见，以为修习止观调伏烦恼的根本。最重要的还是这一点啊。虽然我师父在2003年呢，他往生前呢只讲了50卷，也就是把这个本地分讲完了哈，后面还没有完成，但是本论的主体呢已告圆满，详细的三圣的进行果哈，然后最主要什么，我讲的这个离欲之良，修道之良，道次第，所以呢为我们后学者呢深入修学的精良了，等于有了一个渡船一样哈。那么由于我师父的大力弘扬呢，很多地方开办了这个读书会，而带动了学习本论的热潮。那你看刚好符合我们前面讲的什么，就是要采集意念，要问答学者，但是更重要的是要依此修行才能离苦得乐。我是感觉它的重要性。好，那我们下面继续看哈，因为我们稍微赶一点课，我希望下个礼拜呢就可以正式进入正文哈。明中要这边就可以略讲了哈。那这个释论下面又讲说17地，也就是我刚刚提到我师父讲的这个本地分哈，17地呢具摄一切文艺略尽，而后面的4分呢摄抉择分，摄4分， 设一门分，还有一个设事分，一个是解释的事，一个是事情的事呢，这些呢都是解释十七例中呢诸要文义，就是文义中重要的地方，故义不离欲且是例。所以呢此论的中要呢就是这十七例，也就是本例称为中要。好，显藏社呢，好，虽然是呢通明诸圣的净，好，净行果等，但是说者问答抉择，好，诸法性相呢，这个说者意主要是什么？好，意为菩萨令一切皆得善巧，修成佛果，利乐无穷。所以呢，显藏社呢这一本呢还是属于菩萨的什么阿毗达摩，好，也就是论藏，好，欲令菩萨得圣智故啊，得到有力量的智慧。好，下面这个解题目呢，这边我也可能只能稍微略一点讲哈，其实讲重要的要义就好哈。瑜伽这两个字哈，其实应该念瑜伽好一点 ，yoga 哈，它的基本字义在梵文里面就是廉洁的意思。好，它也可以引申为什么？将你的心集中或者连结在一个境界上的一个修行，所以是通于什么？通于我们现在知道流行的这种讲的体位法、呼吸法，带一点点调心的这种瑜伽，是通于的，是通用的。好，可是呢，他们那种瑜伽呢，只是令你什么？你的身心相应，和合无乖违。好，瑜伽是相应的，也有相应的意思。好，相应就是什么？我不违背它，我可以跟它和合。好，那么现在这个流行的这个美容也好啊，舒压也好用的瑜伽呢，主要只是让你的身跟心相应。而我们佛法中谈的瑜伽呢是什么？是讲的是智慧。当然刚刚那个身心相应也是一种世间的智慧，我们佛法讲的是什么？具方便善巧之智而与法相应和合，就是你有智慧，你与一切法的什么境行果你都是相应和合的。你没有智慧的话，你就跟一切的境界都不相应了。我们凡夫的境界就是这样的，跟一切境界都不会相应了，只有跟自己的我所会相应了，只有跟自己的遍计所知会相应了。好，所以呢这边呢主要是什么？就不只是身心相应，而是什么变一切法你都能相应啊。在佛法的解释就是这一点不同了哈。所以呢我们如果有智慧，遇到一切的境界你都是相应，都是什么心境则国土境的，一切境境都是清净无染的，本来都是一切因缘和合的，就是因为你执着它是真实有，因为你知道它是有，就随你的什么好要你就起贪，随你的不喜欢你就起嗔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因为你迷于它是真实有。好，所以呢我们没有智慧呢，就跟一切法一切境界都不相应。好，那如果依据这个最圣子菩萨的事呢，有两种解释。好，第一种解释是通说三圣净行果等所有诸法皆名瑜伽。好，就是三圣净行果，也就是这十七地哈，皆名瑜伽，都是相应的意思，一切都有什么方便善巧相应义故。好，那另外一个说法呢，就是正取三乘观行，也就是净行果里头呢，它只取这个行，好，说明瑜伽。好，那下面就来解释这个话，什么叫做净瑜伽呢？为一切净无颠倒性，这一切净都是什么？都是缘起的。这个无颠倒性呢，就是约这个理来讲的，你只要合于真理，对这个一切净呢，你就不会什么执为什么常乐我净，那么就是无颠倒性，就是合乎于真理的。不相违性指的是教。那么佛因为证悟到这样一个无颠倒性的真理，他所开演的教呢，那当然跟这个理是不相违背的。好，相随顺性就是讲的是行， 这样子呢，你依于这样子的教，你去修行，行就是向前进的意思，你就向于这个什么，向于这个无颠倒性的涅槃去，好，那么就是会随顺这样的一个真理而行，去究竟性，那就是讲果，教理行果。我刚刚一开始就讲，如果人家问你什么是佛法，你要用这样解释就好，教理行果是全面的解释什么是佛法，至少你在这个理上一定要解释清楚，由理而出教，依教而起行，依行而正果，就是这么回事哈。所以呢，这叫做与正理教行果相应，故云于切。好，这个四性很重要，无颠倒性，不相违性，相随顺性，去究竟性。好，故云于切，此尽于切，虽通一切。它虽然通于一切法哈，然诸经论呢，就像随机会有种种的异说，有什么样的异说呢？或说观待等四种道理。好，这个我们在卷25特别有讲哈，就是我们呢要这个一切的境就不脱于什么蕴界处，对不对？一切的境界嘛，就是五蕴，好，18界12处，好，就是我们见闻觉知不离开这样一个境界。那么你要怎么样子才能跟它相应呢？那你就应该依于什么样的道理来什么思维？我们这边举这个五蕴来讲哈，这个卷25下面解释这个观待等四种道理哈，依正理思维诸蕴相应言教。好，那你怎么样去思维它呢？为依于四道理五导观察，何等为是？第一个叫做观待道理，观待有升起观待、施设观待，一切的是什么？都是观待因缘而生的，这个叫做升起观待。施设观待就是我为什么叫它五蕴呢？它有名句文，我就依于这样名句文而施设了它五蕴这样一个词。好，作用道理，那简单来说就是五蕴呢，它各有各的作用。色有什么？执爱心。受有领纳心。好，想有取向，好，它有各个有各个的作用道理。好，那么证成道理呢？那我怎么证明这件事情呢？就是先有什么圣教量。好，这个五蕴里头要这主要证成什么道理？就是五蕴里头是无我的，是无常的，是空的，是缘起的。那么由正量，有什么呢？由圣言量而到思维的比量。就圣教量到思维的比量到后面的什么证入的限量，那么这叫做证成道理。而什么叫法尔道理呢？就是他这个本性法尔，就法尔如此，这个苦本来就是苦，集本来就是集。好，五蕴里面本来就是苦，五蕴本来就是苦，无常无我空的。好，它不是现在如此，不仅仅是现在如此而已，过去从无始以来便是如此，而近未来际还是如此，所以叫做法尔道理。好，这边我们如果有因缘学到卷25呢，再讲，我们这边就是这样带过去。好，那么或说观待等四种道理，如是乃至说什么蕴界处，这就是境，缘起地就是理，净理啊，皆名于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总具四性，就是具备着什么无颠倒性、不相违性、相随顺去、相随顺性、去究竟性啊，顺四法，就是顺于刚刚讲的四种道理故。好，这叫做净于切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你能够有智慧，那你于一切境呢就是什么无颠倒性，这在理上来说，然后因此而出的教呢就不相违，不违背这个理，然后呢因这样的教跟理而起的行呢就相随顺性，而能够究竟呢果就是去究竟性，这叫做净于切。行于切， 行，我们刚刚提到过，行就是向前迈进，趋向于涅槃的意思哈。行于邪者，为一切行更相甚故。这个话很有意思哈。这个不是念更啊，念更，就是彼此，彼此都能够相甚的。比方说戒定慧，你如果没有定，你持戒容易吗？你要靠这个什么？要靠定供戒。因为你心力软弱，你持戒你持不了的。你如果烦恼的力量大，引发你烦恼的境界的力量也大，你想持戒很难。那么你必须有多少的这个定的功夫，你才能，我们简单用现代话来讲，你才能遇到境界，你才能什么沉得住气，然后你理性的思维才能出来。如果你没有定的人，你只就是随境界走了，随你的烦恼走了。可是又倒过来说，你不持戒的人能得定吗？也不能。所以他彼此之间呢，我们常常学佛的人就把它画成一块一块的哈。我戒还没弄完，我不能弄定，不是。他不是很机械式的切成一块一块，他彼此是什么？更相甚故，止观也是这样的。当我师父在世的时候，有批评到，就是说有一部分的禅师，他说你的止没修完不可以修观，你没有得到定以前不能修观。我师父反对，我觉得很有道理啊，你不能修观干嘛？你止也修不来，你不能修观，你止修不来，你不如修观嘛。因为修观什么？你如果观无常、观无我，或者不净，或者观苦，能不能调伏你的欲，调伏你的爱烦恼？当然可以。调伏了爱烦恼，你的定是不是容易一点？所以这些都叫做更相甚故啊。它彼此不是违逆的，也不是说我一定要划分的。所以这个里头就是大家要看自己的根器。有些人呢，他还非先修观不可，他没办法，就是这种寻思型的人呢，他心定不下来，你一直叫他修止，他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就先修观。先修观呢，就先思维法义，也是慢慢令心静下来以后再修止，也是可以的，也是可以的。所以这边呢，我觉得啊，待会会谈到善知识，真的很感叹啊，我们没有一个教授善知识啊，很难的、啊，很难。光是我们这样译文解义，有些地方没有实修的经验呢、啊。所以说经师易得，人师难求啊，真的是不容易哈。所以这边呢，一切行呢，戒定慧也是这样子。好像我那时候读到说，这个我们要什么，要守护我们的正念，然后这个念又可以防护你的意，那到底哪个先？是不是我们说这个根律仪，就是我这个根跟境相处的时候，不取向好，不取随行。你如果不修止观，你能够有根律仪吗？不可能的事嘛。所以这是好像这个鸡跟蛋的问题了，其实是你都要下手。那修行很不容易啊。啊，那个持戒呢，你如果只是靠你的意志力，靠环境的保护，这种戒呢靠不住的，一定要靠你的心力强大，还更重要是智慧去抉择啊。像是有一些外道，他修禅定也修得很厉害啊，修得很厉害，现在称心一起，降很多大石头，把那一个城都毁灭了，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形啊？啊，所以那个这三件事呢，当然最重要最重要呀，还是什么？还是智慧，还是智慧。可是你的智慧，光是有文思的智慧呢，不能够调伏烦恼，不够，一定要加上什么？刚刚讲菩萨于定位。一定要禅定，要有这种真上心力，很强大的心力。什么叫有力量？什么叫没有力量？有力量就是你的智慧能够显发出来，而不是烦恼赢了，就是有力量。所以我们现在的痛苦在哪里？知道做不到。所以这个次第上很重要。你如果不修四念住，这是我心里头话，持戒都不容易啊。现在引发你这样烦恼的境界，那多的是啊，处处是陷阱啊！你走在大街上，处处是陷阱；你电脑一打开一上网，处处是陷阱。你如果不修四念住人，你根本把持不住啊！ 把持不住，诱惑太多了。因为现在是一个什么？现在就是一个欲的世界，极端的欲的世界。那最近很多事情呢，我当然有所感叹，不方便说。其实原因出在哪里？我的感觉呢，不一定要算自己的账啊，就是人基于我们的欲望，逐渐想要掌控外面整个的大自然，就是工业革命啊。这些方便带给我们的是方便还是什么？自己去想一想啊。是很多的方便，但是很多的欲望啊。很多的欲望啊，很多的我所想要去掌控啊，还更害怕失去，更害怕失去。好，所以这一些呢，真的是有一点不合时宜啊。不过很难得，我们大家还愿意学习欲切实地论呢、啊，这真的是逆生死流啊。其他的恐怕那随顺那个欲就是顺生死流啊，不容易哈、啊。它是根相顺故，哈，称正理故。你这样子的，就是什么？你是依于理去如理作义，然后才会什么法随法行。这个法，第一个法就是什么？涅槃，也就是所谓的正理。随法就是三七道品，是顺于你向于这个真理的，叫做称正理故。然后顺正教故，去正果故。啊，这行于且说明于且。此行于学虽通诸行啊，那又是诸经论呢，都是就像随机种种欲说，种种欲说，或者总说通说正修诸行。这个正字啊，要注意啊，就是要合乎缘起的，合于佛法的，才能称之为正，合于第一地的啊。正修诸行说明缘起，说明瑜伽啊，或说三十七菩提分。也就是所谓的道地，怎么样子这个行啊，这个道也就是什么？道是通达嘛，从由此到彼中间的路叫做道嘛。好，那解释道地的那个四个叫道如行出啊，就从怎么样子从凡夫到涅槃那里，其实也就是行的意思，那就是主要讲的三十七菩提分。而三十七菩提分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四念住。四念住的内容是什么？就是止观呢、啊。就是止观呢，所以呢，或说奢摩陀、毗婆舍挪平等运道，这个就高了哈，它叫做止观双运。我们一开始呢，修止就不能修观，修观就不能修止。到了你到一定程度以后，就可以所谓的定内修观，就是你也是依于奢摩陀，到了心一境境以后，然后在里面还是可以修观，叫做止观双运啊。说明于切，如是乃至复说菩萨所有的什么殊胜悲慧，就他当他的智慧跟慈悲是什么平等双运的时候，也叫于切。好，大乘佛法跟小乘佛法最大一个差别就是大悲心，当然智慧上也有多少差别，但主要差别在于大悲心。好，名为于切，据上所说四种义故，也是什么根相顺、称正理、顺正教、去正果。所以其实呢，教理行果，或者我们讲这个净啊，净就是指的理哈，行下面讲果哈，它彼此之间也都是根相顺的，都是彼此不相违背的哈。果于且者呢，为一切果根相顺故啊。这一切果就是我们呢成就的功德哈，也是彼此呢都能够相顺的哈。比如说他后面有讲，我等下再讲哈。合正理故，它是合于正理的；顺正教故，称正因故。你因地是怎么样栽培，它果就是怎么样。说明于邪，此果于邪呢，虽通诸果啊，然诸经论就像随机种种异说，或有处说。或有处说呢，什么实力是无所谓，十八不共法，他彼此之间呢也都是相随顺的。这讲这个佛的佛果方面。好，说明于切，如是乃至说什么有为无为功德皆明于切。这边解释一下，道地还是有为法，可是它是趋向无漏的，叫做无漏有为。那有没有功德？ 有，他是不是顺于那个无为的功德呢？顺为那个顺向那个灭地无漏无为的功德呢？当然是，所以他也是根相顺故。好，皆名于且具上一故。如是呢，就从上面这样一个道理来推论呢，圣教就佛说的圣言量亦名于前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称正理故，顺正行故，引正果故。我们修行也就是这样子，先什么听闻正法，就是圣教教于前，然后什么如理作义，理于前，然后再来什么法随法行，行于前，然后最后呢，你就趋向于涅槃，引正果。所以修行不离这些，不离这些。那么另外一个讲法呢，正取三乘观行说明于前，他只说这个这边这个正的解释，就主要讲了这么多的教理行果，主要是取什么三乘的观行，就是行于前说明于前。你烁烁进修啊，好，你不断的不断的这样进修，也就是行哈，它又合理又顺行得圣果故。那么其中呢，进果圣教，好，于且进故，于且果故，全于且教故，亦名于且，非正于且，就是这个进果教这三种于且呢。它不是主要的余切，主要的余切还是这个行。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知道啊，知道什么？就是你一定要慢慢慢慢的进步啊，一定要慢慢慢慢的行啊。佛法是在什么信受奉行的实践中，你才看得出来。你的法乐也是要从这边来啊。当然了，我们说读书也有读书的乐，我这样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也有这个乐。可是它是无常的。你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不到学位，就是你可能出了这个门就不学了。好，不要说来生了，就我们不是不断的继续的学，一直要到什么，你能够在行上面。我上次讲过这句话，我觉得很有道理，就是你临命终的时候不会问你知道多少，看你行了多少，看你行了多少就决定你可以来生是怎么样。一定要行啊！当然我们有思业哈，我们思维这个也有点帮助，不够不够。从这边也可以得到证明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要正取三乘观行啊！我如果我们说了一千说了一万不去修止观，实在可惜哈，实在可惜。下面解释这个诗哈，梵语阿遮罗，其实就是我们像有一些我们出家的人大概就知道称我们的阿舍离啊，又叫阿遮离耶，就是我们的什么清教师或者我们的教授师、医子师等类的啊。它主要它可以规范我们啊正行教授教戒意思哈。那我们中国人当然也就是说什么师者，所以传道授业解惑嘛。所以这个师呢，有教人以道者称之。这个道是什么？如果依佛法来讲，就是三十七道品啊，就是行于前啊，就是止观啊。这样才，如果没有教你这个道，你永远到不了灭那边，不能称之为师啊，不能称之为师。而且呢，这个不只是经师，而且是人师，他有什么调化之功，他可以令你的心调柔，令你的什么你的身口意转化。怎么个转化？先转恶向善，转迷起悟，然后慢慢慢慢的转凡成圣。所以这个善知识啊，藏传里头有一个四诗五十颂啊，不得了啊！善知识实在太重要了。我觉得藏传有一个我们很值得学习的，就是他对善知识的恭敬。所以他讲四皈依啊，佛法僧他要皈依他的上师，太重要了。我们对于父母要孝顺很重要，你的法身慧命哪里来？比你这个肉身重要多了，你的智慧哪里来？是善知识啊。好， 然后呢，匠务事机啊，匠务事机这个匠呢，它有培养，有造就啊，大匠毁人，必以规矩；学者亦必以规矩。我们现在就是少了这个规矩，现在呀、啊，多元呢变成很混沌，变成呢，变成就是正邪不分，大家都是相愿型的，要做好人都好啊。那是相愿的，在情上说好啊。其实你要读读《地藏十轮经》啊，里头如果说你承认外道邪师也是好的话，这个是不得了的事啊！你很可能因为这样，就可能要去三恶道走一走啊。那《俱舍论》里面更有一句严重的话，叫“忍师亦佛”啊。你如果认可你的老师说一个佛法之外，另外有一个可以得涅槃的方法，无间地狱罪。那我们现在就是大家都是好人，我不太同意这件事。在世俗地上还是有差别的，你不要辜负因果。好，因为我讲到这边是检讨我自己啊，有刚刚讲调柔两个字，我也有善知识劝我要调柔一点呢，我也觉得我刚好，但是这边我觉得实在掺不进水嘛。是不是？我如果也这样子懵懵懵懵懂懂的，你们来听吗？我也跟你讲，这也好，那也好。那人家真想知道什么是好的人怎么办？公不公平呢？反正讲什么都好的人多的是嘛，也不差我一个。那我就告诉你什么是，我现在也不讲不好，就看什么是好好了。不，这是真是我心里头的话呀。因为有些时候啊，其实我要讲到下面讲善知识讲善说这边呢，我忍不住我还是说好了哈。我们一般以为善说哈，下面是弥勒菩萨的话哈，一般以为善说这个事情就是很善巧方便的说，可是我们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叫方便什么？慈悲生祸害，方便什么？方便出下流啊。而这边呢解释的多好，什么叫做善说，叫做不颠倒说，叫做善说啊。我这边感叹什么呢？我觉得身为一个菩萨行者，绝对不是做好好先生明哲保身。我的想法是这样，我刚我承认了，不是是非不分，我明哲保身就好，还是要说，有些话还是要说。不过我是觉得我自己很惭愧，就是这个定啊不去住。好，虽然知道很多自己也做不到，那这是报障哈。所以我们到时候讲生圆满的时候，我会给大家这个思维问题，我们来生怎么样生圆满很重要啊。我们只有多多栽培这样的善根呢、啊。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我有时候空有一个大悲愿哈，不是大悲心啊，只是愿。我们出发心就是愿哈。大悲心要到什么程度？你要有无我慧的时候才是大悲心哈。我们凡夫就是有这样一个愿，所以叫什么？我们说这个二道五菩提啊，一开始叫什么？发心菩提，也就是愿菩提啊。然后云何因住，云何降伏其心啊，叫做什么？福心菩提。然后才会到圣义地的什么明心菩提，那时候才是什么？那才是真正的菩提心，而不是。只是一个空愿，我现在就是一个空愿，所以有些时候呢，就感觉是不是归去来兮啊，田园将芜啊，会有这种想法。所以菩萨道难行，菩萨道难行。你要是像现在一般老师很容易嘛，这学生不学好，那不是他懒，就是他笨嘛。可是那个菩萨心肠，人家想说是我哪里没教好，我看这样老师现在很少哈。可是真的不容易，现在人的根气。我曾经跟我们有一位同学，他也做过就是类似的辅导的工作。你有耐心了、啊、听一个压力很大的人跟你诉苦，从头听到完，我看现在一般人都做不到这件事，听都听不下去，我跟你讲。所以这个菩萨道真是不容易啊。菩萨道真是不容易，你要上哪去找这样的老师？好，下面有讲哈，所以他是什么？他有调化你的这种功德，好，他能够调柔你，能够转化你， 能够什么降物啊，它能够栽培你，栽培你成为什么载道之器啊，成为一个法器啊，好，而且呢适合你的根基，所以它是群徒所仿啊。这个放字呢，在古文里头啊，放通仿啊，是同样的意思，就是大家呢想要仿效的。有人说是赞叹呢，但我听了心里头的确也很快乐，说我讲话有时候跟我师父有点像啊，潜意识里头真是如此，不止我哈、啊、那位如观法师大家有机会见一见，他是马来西亚人，他讲话有腔调，可是他很多的话呀、语词啊、语气也是跟我师父一样，我们呢先学皮毛，很多地方这些学，所以呢这个批判性呢我也是有一点，尤其最后一段，我师父最后一段时间哈、啊，我做侍者，我还劝他呢，我跟现在有些善知识劝我一样，我说师父你这样会得罪人呐、啊。他说你懂什么，这才叫做慈悲，说真话才叫慈悲，所以很为难。我们的凡夫的境界就是这样，就是不是着这一边就是着这一边啊，要处中行很难啊。所以你如果没有禅定，没有禅定真的很重要，慧思禅师啊，他就被人家下毒，你知道？所以他讲说，他要得神通以后才来度化众生，众生太难度了，真是不容易，真是不容易。好、啊，那么群徒所仿之美称呢、啊？那还有呢？就像我们一般呢、啊，称某某法师啊，其实是什么？在因地来说，他是以法为师。那我们称这个瑜伽师呢，就是他以瑜伽为师，从一定因地来看，他就是什么实践瑜伽修观行之人。好，不过称这个师呢，别人怎么说我们不管哈，但是依于我们戒律哈，你的亲教师、你的依止师只是小师，大师只能称佛，要注意这件事。啊，因为我们到大陆去哈，他见的出家人都是大师大师，我就说你不可以这样讲，这个是千万自己不要逾越，也不要叫错了。那我们当然传入中国以后，我们称某一方面有特别杰出、特别有领导的位置，都称之为大师哈。但是这样还是太过头了哈。下面这边呢，最主要是有太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哈，那我接着讲这个师呢，师就是教授善知识。什么是善知识？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？依这个《大圣庄严经论》啊，《清净品》第十九，又是弥勒菩萨的开示哈。这个善知识要具足十种功德，应堪清净，才堪能清净。何等为十？第一个调伏，第二个寂静。调伏就是戒哈，寂静就是定，或除呢就是慧。德真呢，就是你戒定慧都不缺不减呢，那你就具备这样德啊、哦，开始可以继续的增长。有勇，精富，他要深入三藏；觉真，他要知道第一义谛；善说，悲生离退。好、哦，什么叫调伏呢？与戒相应呢，由根调骨。他跟戒相应呢，他的根呢，根立于这些都会调伏，他不会去逾越。因为他知道什么是因果，他不会去做这些伤害人伤害自己的事。寂静呢，你看，所以我说我们一定要练习经常向内、哦、与定相应，由内摄故，向内去摄心，把你的心呢摄在一个所缘境上，这是定的前方便、哦、或除者呢，信念与慧相应，烦恼断故，这不得了、哦、这是圣人了，是圣人。得真者呢，因为前面的戒定慧聚不缺减故。有勇者，这个需要点，你要有点禅定啊，不然你没那个堪人性啊，利益踏实不疲倦故啊。所以勇猛心容易发，长久心的、啊、长久心真的要自己要有点本事才可以。好，精富者得多闻故啊，所以呢千万呢不是一经一论就可以啊，要这个善知识要通很多，要通三藏啊。觉真者他了实义故， 你看这边我觉得非常重要，解释的真好，善说者不颠倒故，悲生者绝希望故，这边我们可能不容易懂哈，就是他完全是为了利益人，为了弘扬佛法，而不是世间的任何名闻利养的希望，所以叫做悲生。离退故，这边也解释的非常好，于一切时恭敬说故。其实这个合乎啊，在这个宝积经里面呢，告诉你什么是善知识啊。头一种善知识叫什么？诸来求者是善知识，佛道因缘故，人家来向你求法是你的善知识，因为是来成就你佛道的。所以他说法呢，并不是他表现自己，他是一个恭敬心，恭敬心平等对待任何的一个众生。好，他这叫离退哈。所以呢，这里头大家不要对号入座哈。善知识不是依于世俗的标准去判定，并不是信徒众多、寺院庄严、事业广大，或者是世俗的这种地位啊、名望啊、知识渊博、相貌好、口才好，就是善知识。主要是上面这一些哈。简单来说，第一项到第四项就是三学具足。好。第六项跟第一项、第七项就是他能够深入经藏，他不是一个得少为足的人啊，他深入经藏，成就多闻，至少要有闻所成慧，而且具足正见，最重要呢，他要通达实相。通达实相这边呢，就是或者是你的现证会通达，或者是从闻师的教理得通达。好，悲生善说，啊，他是有慈悲心，不是为了名闻利养，这边把绝希望也就放进来了哈。然后呢，而是为了利益众生而不颠倒说，善巧方便，随顺众生好来说法。所以呢，这边很重要。我们常常呢有一个感觉，有些时候感觉这个人他上课，他不是为大众说，他是为自己学，所以他不详细解释，有些地方呢，那听的人呢就不见得容易了解而获得佛法的利益。好，我是很注重这一点，我会看下面，就是我大概看一看我们彼此这样一个目光交错，我就知道你大概懂多少。所以我讲那个大悲法门，其实原先只预定说讲十个小时，可以讲到51个小时，那就是我不知道，那是我第一次在这边算是讲，我以为这边呢学习佛法很久了嘛，这么多居士学习吧，结果一看台底下我才知道不行，越讲越细越讲越细，结果讲了51个小时啊。那这边真的哈，你既然你的动机是要利益大众，当然我也承认我也在学哈，真的是我学这一遍跟以前学起来是进步很多，进步很多哈。那么我们讲师法行里面有这个为他讲说这件事成就文会嘛，可是真的你要真的要利益到大家，这才不等于你这个从利他中完成自律的见学见身，从利他中见学见身这种菩萨道的规范。好，有勇离退，要能堪忍疲倦。我们到时候看菩萨地呢，就特别讲，你一定要具有禅波罗蜜，啊，你才能堪忍疲倦呢，啊。这个众生的确是不容易哈，勇猛精进的利益众生而不生退心。就是你要有禅定，也要有大悲心。好，我们大概都耳熟能详，就是这舍利佛怎么样退他的菩萨道，就是人家问他要眼睛这件事情。啊，众生的确是很难度，很难，很不容易哈。所以呢，真正具足这样的功德，我看当今很难找，很难哈。那是大善之事了。所以呢，有人呢也有抱怨说去佛学院怎么样怎么样的。其实你听一个老师上课，你问100个问题，他能解决你50个，都算很好的老师，很不容易。因为我们的传承，你看，就讲玉切斯利论这个传承中间断了多久，没有人学习，啊，没有人学习哈。那么我们，因为也有同学问我说，我要去读哪个佛学院？我要到哪里出家？这个事情我就真，因为我不熟悉哈，我也不敢乱说。 但是你怎么样去判断呢？就是依于这些条件去判断。好，参方须具慧眼呢、啊，你所以你也学一学这个弥勒菩萨的话，你就知道哦。然后本论也有讲哈、哦，本论在讲这个善有性的时候啊，也举了很多例子，解释什么是善知识啊。那般你怎么知道什么是善知识？我们就是看我们的运气了。看我们过去的因缘呢，看我们这一生的喜好，碰上哪一位第一位，那就是你的善知识了。所以真的是蛮可悲啊！如果我们真的这样正邪不分呢，那谁是善知识啊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啊。好，所以你必须从阅读经论呢，渐渐的了解佛法，你才能判断谁是善知识，否则就看你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了。啊，不过呢，有一点我提醒，非常非常重要。虽然我们佛法讲先以欲钩牵，再令入佛智，哈，可是呢，如果他只是停留在但真势力、不依法力的，绝对不是善知识。要注意这件事。这我是根据宝积经说的哈，宝积经说有四种非善知识哈，求声闻者他只想自利，求缘觉者他是喜乐少事，还有一种是什么？专门研究外道典籍的鲁嘎雅啊，陆且野的，那么他只注重这个文辞言事，那也不是善知识。还有呢，你去亲近的人呢，但真势力，不异法力。他只会让你在世间的名闻利养、荣华富贵，而半点没告诉你要出离的事情。要学习佛法，要修习止观，要去什么离苦得乐，真正的离苦得乐这样的事情，他没教导你的话，不是善知识。当然，我们先用布施，啊，布施就是。当然是布施，其实也包括了法施哈。法施布施包括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，其实已经包括法施。布施过来是什么？爱语，爱语就是我说一些柔软语，这点我做的不好哈。说了柔软语之后，庆悦语之后是要说什么？要说法语，要说地语，真实话法语，还有什么隐色意语，带你去地狱里那边的话。布施、爱语，还有力行，利于他修行，甚至于还要视线同事。这个大菩萨的境界啊，他有些时候知道你这个人呢是特别特别的软弱，他就视线成你的同学，还比你差一点。你觉得哎呀，还有人比我差？有些时候呢，觉得你这个人特别特别的刚强好强，他视线就是比你高那么一点，你要跟他拼。布施、爱语、力行、同事。所以呢，先以欲钩牵是不够的，一定要再令入佛智。而我们今天呢，就是停留在前面阶段的多，都是世间的这些东西，顶多是以利去换名哦，顶多是这样，就是所谓的功德，那不是功德，没有般若波罗蜜啊，前五度是模式。好，一定要后面的去入。再令入佛智才可以，才是善知识啊。所以呢，什么是真正的善知识呢？诸来求者是善知识，佛道因缘故。好，有求于你的，那是来成就你佛道的，尤其是求法的。能说法者是善知识，就告诉你什么是佛法的是善知识。能叫他人令出家者是善知识，叫你出家的是善知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家呀，你在家的时间干扰种种这种情形，不容易把佛法学好，叫你出家的善知识。好，然后呢，因为它可以增长善法，那最重要，诸佛世尊是善知识，它能够增长一切的佛法，是善知识。好，我们从这边去判断好了。好，好，所以只让你成就世间的这些荣华富贵，这些妙五欲，而不是让你转凡成圣的，绝对不是善知识。其实就依这一条啊，你就看我们现在佛教徒所求的是前一面还是后面啊，我们自己去看啊，就会你觉得现在佛法是不是末法。好，那下面呢，这个依于这个 欲歇斯底论的这个解那个欲歇斯底论的释的解释，三圣行者哈、哦，由文思等次第习行。我刚刚讲进行果的行的共行就是什么？文思修啊、哦，如是于前呢，随分满足。先从文所成慧到思所成慧到修所成慧啊、哦，到这个现证慧，辗转调化诸有情故，明于切实。就是我们是发了这样一个三乘的道心，好出离心或者无上菩提心，我们易于这样闻思修呢，随分满足，而又能辗转调化诸有情呢，这叫做于切实。这是从因地上来看。那么在果地上呢，诸如来呢，正满正于且满，随其所应，持此于且调化一切圣地之等，令其次第修正行，故名于切实。当然到佛是最圆满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是以于切为师，以法为师。好，到这是因地上。好，好，下面解释这个地。地呢，地有什么意思？我们一般讲那个大地啊，有生成住持。生就是令这个东西生长出来，成它不是生，只是生长，还会令它圆满。这个持住持很重要，它是什么？安住。这个持就是什么？不失坏。这个普通的大地有这样的意思。而这个十七地呢，从五世生相应地一直到什么无余一地，好，凡圣因果统无不备，皆具生能住持，有类于地。所以这个欲切斯地，这个地为什么要称之为地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它能让你的圣道好，让你的善根能够什么样生长，然后逐渐的圆满，然后住持不失，总熟脱，好，故名于地。那又解释呢，地呢也可以在境界上来讲，是你所依住的地方，是说你所向前进的地方，或所摄意，是所摄属的，那么是欲切斯所行的境界，叫做欲切斯地。如龙马地，好，龙马地就是很特别。这个龙马呢，它只在一定的范围中活动。那我们在哪里活动？就在这十七地里面活动。好，当然尤其是行的部分呢，是什么？在文思修中间活动。好，那么这个如龙马地啊，唯此东行，不外出故。所以我们要有一个。不出外国，我们有一个范围，有一个范畴，不离开这样一个十七地的范围啊。或欲切斯依此处所增长，这应该是白法哈。所以我这次呢，就是去看了这个最圣子的释的原文。我这个文是引自于这个欲切斯地论记顿轮记里面的。那么我看出来这是错字哈，增长白法。什么是白法？白对黑来说。白法就是善法，趋向于光明，趋向于智慧的法，叫做白法。好，它呢能够让你的这个什么善法白法能够增长，故名为地。如稼穑地，这个稼呢就是你播种，耕耘播种叫做稼。这个穑呢，穑叫做你收成的时候叫做穑，也就是我刚刚讲的种。我们呢度化人也是这样，先为他播种，然后逐渐令他成熟而得解脱。总熟脱，那就像这个什么庄稼一样哈，先播种，然后最后有收成。或欲切斯地所设置啊，依此现行，依此增长。这个欲切斯地所设的智慧，也就是文所成慧、思所成慧、修所成慧啊，或者是这样现行，或者这样逐渐增长，故名为地，如珍宝地。什么是珍宝？智慧才是珍宝。这是珍宝地。好，或欲切斯在此行中受用白法，这个也是错字哈，黑白的白，他能够自受用这些呢善法的功德，故名为地。如牛王地，这个王呢是什么意思？就自在，在一群凡夫，就其他的牛其中只有一个牛王，在一群的凡夫里面都是什么为境界所困不自在，而你这个欲切斯呢，你受用你善法白法的功德呢，你比这些凡夫是自在，所以你在这一群人里面你是王。鸾顶忍是第一， 你在世间你是王，就是你是自在的哈。或诸如来名一切时，平等至平等至等行，在一切无系论境界哈。这个无系论境就是什么？没有虚妄分别的，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，不是你言语能够说出来，也不是你心能够分别的，那就是什么？毕竟空。无住涅槃，于且终故，啊，是彼所设，故名为地。或者呢，十七地呢，属一切瑜伽师故。这十七地呢，都是设属于这个瑜伽师，啊，就好像什么，这一切的地都是国王的属地，如国王地，是故说明瑜伽师地。啊，这个论呢，这个梵语就是说，这个字我还不太会念哈。舍萨坦罗此云论，论就是什么？你要问答抉择诸法性相，故名于论，论开慧解啊。而呢，造论的因缘呢，从俱神论讲的是教戒学徒称之为论，好，是这个师长教戒学徒的一些，当然也有所谓的中经论，也有所谓的世经论啊等类的事情。这个四本文的时候呢，当然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背一下哈。五事相应义，五事生相应地，义地有寻四等三，先是有寻有事，这是讲的初禅，中间禅就是有寻无寻有事，寻是比较粗浅的去分别，事是比较微细的，所以把寻去掉了，只有四，那是中间禅，就初禅到二禅，二禅就是无寻无事，所以有寻有有寻四等三，有三个讲的是禅定的境界。好，三摩地俱非，就是有是三摩地，有是非三摩地。好，然后呢，有心地无心地，这个到这边为止呢，讲的是静，就是我们心活动的境界。就是有禅定的分别，有有心无心的分别，有跟五事生相应的，有跟意相应的，好，一切我们心活动的境界。然后行呢，就是共三乘之行，就是什么闻思修所立。然后不共呢，就是有什么有声闻，有独觉，有菩萨，如是具三乘，有一即无一，就是有余一涅槃，无余一涅槃，是名十七地。好，这个我下一次呢发一个那个结构给你们。好，下面我还在讲一段呢，就是我们把这个参考资料跟工具书那个讲义。好，那这一片里面呢，能摆在里面呢我都摆了，有一些我也没有哈，像日本人住宿我有些没有哈。我们时间不够啊，我只讲重要的，就是第一个最圣旨的事呢非常重要，但是非常遗憾它只有一卷，它有五百卷，是注解瑜伽师地论，不是到中国来，是在十大论师的时代，就是跟护法论师同一个时代，就是最圣旨菩萨照，最圣旨等菩萨照。好，非常遗憾的呢，它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序所为张所英啊，名义中药上册四文呢，六门都是从依据这边来讲的。好，可惜呢只有一卷。好，不过呢藏传里头呢倒是有其他的哈，有其他的，但是这些呢我们还等待翻译哈，有一些这里面不晓得有没有，我那边有一位，他不叫韩清净，他叫韩静清，就是在这个北京，他是前两年才过世哈。有一个叫做慈氏学会，好，他也是弘扬为师，他弘扬藏传为师的，他这方面呢有一些翻译，我忘记是哪一个他，但是翻的很少，有关于这个瑜伽师地论的哈。那么这个部分呢，其实呢在第二个参考资料，第三个参考资料都是依据它来谈这个这一卷的，所以倒可以把它并在第二跟第三里面。第二个就非常重要，就是窥基大师的注解哈，但他也是只注解了本地分，好，总共有16卷啊。 是本论的主要著述哈。好，那么另外就是这个顿轮记哈，它里面呢有把其除了把这个略串的注释列出来之后呢，它还有集传呢，顺景、文备、玄范、神态等类等类，圆彻、圆晓等法师的其他的不同的意见。好，不过它多半是引这个神态法师跟慧景法师的说法比较多哈，他自己就是顿轮法师自己说的比较少，好，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资料。那么那个弥勒讲堂如坤法师他们呢，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部分校对好了哈，而这个顿轮记里面错误也真是不少，好，尤其是比对了这个中华大藏，据说是依据经藏而来的哈，那跟我们那个大正藏的本质一比对呢，错误很多，所以又不晓得几年功夫才能校对完，正在校对当中，好，就是出完了这个《玉阙师地论科举批寻记》呢，以后就是要出这个《顿轮记》，好，那再过来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在畅印的哈，也是当初。法云寺禅学院用来做这个课本的，就是这个《玉阙师地论科举批寻记》啊。其他的呢，这个部分因为在宋藏遗珍里面我们是找到了哈，《玉阙师地论》这个演绎哈，但是里头啊残缺的部分太多了，好，我还没有时间去把它转为电子档，好，也许还有机会的话，也可以拿来参考一下。其他的一些日本人的著作，这个像这个横山弘一，我倒是参加过一个国际的维持会议，有碰到他啊，那他是把这个声闻地这些做了一些泛汉藏对照的这些，我觉得可以，就是也是一个工具书而已了哈。那我们要学习阿含经呢，就是所谓的这摄事分这边呢，那杂阿含经论汇编印老所编的这一套呢，那是不可或缺的。那另外就是在这个光碟里面也有，或者你愿意到这个法云寺的网站去下载哈，就是妙净长老呢他讲了七年总共478卷录音带，那全部做成笔录，这个里面都有哈，这张碟里面都有，是非常值得参考的哈。另外呢，慧明法师我不晓得他有没有继续这个工作，他有一个网站呢，他那个科判做得非常好啊，就是如果懂电脑的人，他那个加号一点就可以下面的出来，下面的出来。但是好像我去读了一下，有很多地方是停在那边没有进展。他是拿那个国科会的研究基金在做的。那但是他里面呢，有很多我们不懂得日文的人哈，他有很多援引呢日本人的著述的一些参考资料，在这个网站上可以找得到啊。那另外这位强健伟是我的好朋友哈，他编的呢也可以参考，在这个大乘经社，不过现在可能都结缘光了哈，他有一个这个讲表也还不错啊，但是要我里面是找到一些问题，我有跟他讲了，他做了很多讲表哈，法华经什么什么这些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。这个一本十支我没有时间讲得太细哈，就是有十支末论，从白法明伦论，或者我们下一次讲好了，我觉得这个还是重要的哈，就是你要整个明白这个玉阙行派的一些，其实都是跟玉阙师地论有关，以玉阙师地论为本，有十支末论，一本十支，我下次讲好了。那近代的呢，就有这个太虚大师呢，只是讲部分哈，就是讲这个真实义品。好，那我听说这个廖老师也讲了真实义品哈，那我不晓得有没有结集出来哈。那莫如法师呢，也有一些作品哈。还有就是这个韩静清哦，有韩静清这边我列出来了，《略显玉阙师修习义》。好，那也有一个真实义品释。还有一个摄觉之分说引解释密经的十四品略解啊，另外 香港的这个罗石宪居士已经过世了哈，他有一个《玉阙慈济论》的串释。另外我还漏掉一个，就是续明法师也有讲这个玉阙菩萨戒，啊，讲玉阙菩萨戒。意义本方面呢，我觉得也值得参考哈。除了菩萨戒这边之外哈，但是你要读这个决定藏论，你要小心哈，因为真谛法师他的他不是忠于原著哈，他又把他自己的意义加进去。他译四大乘论就有这个意思，所以他译的跟玄奘法师译的不太一样。他这个决定藏论呢，是从卷五十一那边开始，好，那三卷跟他这个决定藏论是类同的哈。不过跟我们有关的呢，就是看到第四页哈，我做过比对哈，就是这个广义法门经，修行道地经是比较偏向于大乘了哈。这个佛说普法义经呢，广义法门经呢，跟修守成地的结构非常像。那我请教了这位陈崇文老师呢，他认为是这个修守成地部分的意义。为什么说重要呢？有些时候我自己读修守成地里面有疑问的地方啊，我会这样去比对来看，好，是有帮助的。好，就像我们一般的经论哈，你有些时候也看玄奘法师的意义。尤其像这个我们喜欢学习这个般若经哈，那你不但要读这个三十卷的，就是鸠摩罗什法师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加上大智度论，你也读一读这个六百卷的大般若经，你会从中间发现很多有趣的事情。我也请教过了，就是可能颂本本身就不太一样，像这个金刚经它叫能断金刚，就有一点唯识的味道，也就是他可能译的就是这个唯识行派的瑜伽行派的颂本，而不是中观行派的颂本。可是这样一比对呢，很多你不了解的意都可以出来。好，那我还透露一下，就是我有些时候有问题呢，就会跟这个韩静清老居士，他有一个学生，好，还在北京，我会请他呢从藏文里头去看一看这一段是怎么回事。啊，我目前在修守成地也碰到一个问题，也想跟他请教。我就感觉这个翻译上是不是出了点问题，还是笔受伤？好，那个到时候我们再看。那这些呢，如果就修守成地呢，我尽量都是会汇集这些东西。好，但是你如果有心真的要学习玉阙慈济论，真的拿得出时间来呢，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参考资料。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。